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比利时这个国家，那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比较用心去了解说到底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然后它又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看似有点尴尬，但是呢又正好是欧盟的一个枢纽，也是欧盟实质意义上的首都，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特殊地位。那上一集呢，我们并没有聊到比利时各地的特色以及人文风情的部分，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轴。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分享过去你可能曾经接触过一些文学呀、思想或者是艺术或者是食物品牌，甚至是呢小时候看的一些漫画作品，其实呢这一些都是和比利时有关系的哟。好，那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很快揭晓。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继续听我和 Chris 关于比利时这个国家的对谈吧。好，那我们刚讲了很多，就是比利时它内部的差异，它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怎么样子去做它国家的治理，又怎么样子因为这一些差异，因为一个缓冲区的角色而在欧盟里面呢取得一个中心的地位。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点比较生活化的层面，我想欧洲每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里面各个不同的地区，那我们实际好好去旅行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一些说这边有些它蛮特别的一些文化。那你觉得比利时有哪一些是说它在欧洲比较特殊，说这个在比利时比较独特一点，然后你在这边有观察到的？
比利时呢，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城堡跟修道院。那刚也提到说，因为比利时以前有非常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留下来这些跟宗教相关的遗迹非常的多。那我们先讲城堡的部分。那其实在根特呢，就是我居住的根特，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堡叫伯爵城堡。那其实根特呢，它在9到11世纪的时候其实仅次于巴黎，它是在欧洲第二大的城市。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发达，会这么繁荣，就是因为其实它很靠近等一下我们提到的一个城市布鲁日，它是一个港口，然后还有安特惠普，所以其实根特它是一个作为转口贸易的一个中心。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有三条河流经过，所以呢他们当地呢其实土壤非常肥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羊群，所以他们的纺织工业、羊毛工业也非常的厉害。所以其实比利时他们看似小小的，但是它在欧陆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再来就讲到修道院的部分，其实有好几个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被破坏，但是现在保留下来的修道院呢，你可以去，有些修道院是可以去参观的。那这些修道院里面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在这些严格的这些修道院生活规范里面呢，他们也发展出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修道院啤酒。那为什么修道院开始酿啤酒，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欧洲因为水质并不是非常的好，或是他们的这个过滤水的系统也不是非常的发达，所以其实他们酿啤酒反而是让这个水质比较干净，他们可以喝到比较清澈水质的一种饮料。那第二个就是说，比利时他们当时其实修道院他们一直都有这样酿酒的传统，所以他们会在修道士跟修女的监督下面进行，然后呢他们会将这些修道院所酿的啤酒作为一个慈善工作拿来贩卖，然后把这些钱呢去帮助地方的一些弱势，或者是帮助一些地方社群的发展。好，那为什么会在比利时形成这样很特别的修道院酿酒制度，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啤酒都是属于地方生产的特色呢？其实我们可以讲到说当时比利时他们有一个叫做啤酒税，还有地方的行政长官或是首长对于啤酒酿制的一个控制权。那所以比利时当时其实呢，在1860年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开始在啤酒生产端还有运输端同时征税。那这样征税呢，就会让啤酒厂，也就是鼓励啤酒厂这些小规模的这些生产商，还有当时的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认为说如果我去买当地的啤酒，我就可以增进当地的税收，所以这是第一个诱因。那第二个诱因就是因为其实当时很多的行政首长或是地方的村长，他们都有酿酒的身份，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如果我当时能够投入酿酒的事业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的酿酒品质，也可以让他们地方的财政啊、社会上运作更稳定、更发展的更好，所以也就是让他们的这些 啤酒呢酿制的特色维持在当地、哦、那再结合当地天主教的信仰、嗯、修道院的这样的存在，让他们地方的修道院啤酒特色越来越被发扬光大。目前有超过400家的啤酒厂，然后生产超过1600种的啤酒。那当然呢、嗯、不是每种啤酒都是修道院认证的啤酒、
哦、
那这边要提到的是说，诶，为什么他们特别要提到修道院认证的啤酒，也就是说你在比利时买啤酒的时候会看到有五种啤酒呢，他们特别会有一个修道院认证的标章、
嗯、
那这边就是我可以讲这五个，一个是 Chimay， 然后一个是 Rochefort， 一个是 Weissmuller， 还有 Weisslettachen， 然后跟 Oval， 这五种。那这五种就是当时其实在比利时呢，他们的修道院会遵守那个法国天主教叫做严归西笃隐修会，非常难念这一个会的一个传统、嗯、那他们就生产了这个修道院啤酒呢，他们的规章叫做 Trappist， 他们必须要通过这一个 Trappist 联盟的一个认证，他们才能被认定为是修道院啤酒、
嗯、
那目前全世界有11家，可是比利时就占了其中5家。
了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就是小规模然后需要被修道院认证的这种很特殊的啤酒生产制度。
对对对，非常有地方特色之外，他们也非常的遵循就是天主教修道院的清规去酿造的啤酒。那其实在直到1970年代呢，其实在比利时很多学校午餐，就是包括儿童，我们说的学校儿童的营养午餐里面，他们也都会提供大概酒精低于 1.5% 的啤酒，他们叫餐桌啤酒。然后但是后来被软性饮料取代，就现在比较不会提供这样的东西。可是很多人其实一直希望说，诶，可以恢复这样的传统啊，因为毕竟其实喝啤酒在比利时的生活中算是一种我觉得像开水一样的存在，他们其实到处都买得到酒，然后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贩卖时间的限制，然后他们的选择也刚也说到多达1600多种，所以其实在比利时旅行的时候，你到了不同的城市，他们的酿酒厂或酒吧都会提供不同当地的品牌或是特色的品牌、oh. 让你试喝之后再来去了解不同品牌背后他们酿造的过程，或是跟他们修道院啊、wow. 合作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比利时特色的东西，
应该也是去旅行的时候蛮值得大家去体验的部分。
嗯嗯，就是我在比利时境内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尝试不同的在地的啤酒、欸、对对对，
嗯嗯嗯嗯，不错不错。好啊，除了这个啤酒之外，还有哪一些属于他们的传统你觉得是比较有意思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比利时是一个很注重地方跟城市特色的国家，所以他们其实你听过的很多城市，包括是布鲁塞尔、根特、布鲁日，或者是南边的蒙斯啊、沙洛瓦这些地方，甚至到小镇到 Aust 这种很小的小镇，每年都会有那种固定的时间会有游行，中古世纪的游行、嗯、那他们就会穿中古世纪的服装、嗯、然后呢在街上可能是穿的是农夫的服装、农妇的服装，然后呢再发他们的糖果，然后或者是他们会跳他们的民族的那种乡村舞蹈、
嗯、
然后或者是呢他们比利时他们其实非常喜欢那种浮夸的那种面具、
嗯、
那他们会有那种面具的像那个游行花车，像迪士尼那种游行花车出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展示他们当时的一些服装啊、生活用具啊，或者是他们很浮夸的那种彩绘，然后在那个电子游行花车这样走一个下午、
嗯、
所以你可以去查他们每个城市的那个官网，他们会公布说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游行，你就可以直接免费去参加去体验。那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们有非常多的花卉节，那包括他们皇室在每年的五月呢，就是比利时皇室他们都会开放他们的温室花园让大家去参观他们不同的花展。每年其实在8月15号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圣母升天节，就天主教的圣母升天节，那他们也会有花坛节、
嗯、
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他们会把各式各样的花卉摆成一个很像地毯的那种大型装置艺术，所以你也可以去布鲁塞尔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包括像在其他的小城市，比如说安特惠普啊，或者是南边的 Mons， 他们其实也会办类似这样的花卉活动，也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区域种植了各式各样的花，然后他们会开放你们去参观，然后会有一些旁边会有一些品酒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园艺活动啊，这样子让大 家可以去认识他们的花卉。
了解了解，所以花卉也是他们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他们在花卉这个文化上跟荷兰是有相似之处的。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他们自己内部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嘛，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世界各地啊，我们讲每个国家的时候，有时候会挖掘到一些很有趣的冷知识。那所谓这些冷知识，有的时候就是发现说，哦，原来以前我知道那个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作品，或者是某某事件，或者是历史上发生的某某事情，原来和比利时是有关的。那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想象，比如说英国、德国、法国对世界的影响，但是比利时它好像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知道，但是不一定知道它是来自比利时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一些有点冷知识的这些事物？
我觉得真的是蛮多可以谈的，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大家就在不同，例如说在文艺界啊，或者是在历史界，或者是在文学界，大家都会有对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怎么说深度的认识。那我觉得讲几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就第一个是像大家都听过蓝色小精灵，它不仅有拍成就是动画之外，然后也有漫画，它的漫画其实也销售非常的好嘛。那蓝色小精灵我自己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疗愈的一个动画片
真的，
然后呢
我的
它的那个形象也超级可爱然后就是他们无厘头这样。其实蓝色小精灵它就是来自于比利时
哦，
对，甚至你在那个比利时很多城市路上就是在走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壁画，他们都是以蓝色小精灵为蓝图，然后去画了蓝色小精灵在做什么，或是结合当地的一些建筑物，就他们有非常多的壁画都漆在那个就是那个街角。
比利时之光，
比利时之光，然后很可爱。然后第二个是丁丁历险记，就是丁丁历险记它是我觉得喜欢旅游的人一定都知道丁丁历险记，因为丁丁历险记是就是那个丁丁那个人嘛，他会在世界上到处旅游，然后去把他的所见所闻跟当地的风俗民情全部都画在这个漫画里面。所以你在买丁丁历险记相关的周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有时候会在非洲，有时候会在美国啊，有时候在亚洲啊，在日本啊，就是他们很多地标会出现在这个漫画里面。然后甚至他也是会结合比利时当地的特色，然后出现在那些一般的建筑的墙上。
哇，
然后更有趣的是呢，他们有在布鲁塞尔一个很大的漫画博物馆，也就是说他会把很多漫画家的草稿或者世界上漫画的发展，他们会全部展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让你对漫画的形成或者漫画影响到生活或者漫画跟历史的结合，他们全部都会展在里面。
所以其实比利时也算是出产漫画的大国，至少就知名度来讲，它的影响力算蛮高的。
对对对，那对于文艺界的听众来说呢，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其实非常有名，那因为它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情势的发展。那其实共产党宣言其实就在布鲁塞尔起草并完成的，因为他是在1845年到1847年之间呢，马克思曾经旅居布鲁塞尔，短暂的旅居布鲁塞尔。那他当时就跟他的伙伴呢，在那个现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个小房子去讨论说，共产党宣言他们里面的规章应该是什么，或者我们的理念思想，或是要有什么样的思潮去影响世界。所以其实布鲁塞尔他看似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城市，或者是说它在欧陆的知名度并不是这么这么的高，可是其实光是漫画的部分，还有共产党，还有文学的部分，它其实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刚我们讲到了这个漫画的部分，还有文学或者是这个思想的部分，那有没有其他的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对饮食的部分很有兴趣，因为不管你是在生活民以食为天嘛，或者是你去旅行，你一定会想要吃一些当地的特色食物。那我觉得你在品尝这些比利时特色食物的时候，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跟比利时历史发展、国家发展有关的一些冷知识。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大家都很爱吃的薯条。薯条我们一般如果从小学英文，我们都会学到 French fries 这个字嘛。
对，
那可是其实薯条它叫 French fries 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因为你说它 French 那比利时人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其实 fries 就是这个炸薯条，它其实是 在比利时现在这个国家里面发明出来的食物。
嗯哼，嗯哼，
那为什么会叫 French fries 呢？就是因为当时美军啊，他其实在二次大战时间行经了比利时嘛，他经过了比利时，因为这边是战场，那他就发现这样的把马铃薯拿去油炸的这样的滋味非常的特别。但是呢，因为他经过的是布鲁塞尔跟那个法语区，所以他想说我听到讲法语的地方，我就直接称它为 French fries。可是其实呢，它是在比利时境内所发明的。那其实为什么会发明油炸的马铃薯呢？是因为其实在1680年代，就是比利时的渔夫，他们其实一个靠海的地方嘛，那所以当时因为渔获量比较少，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渔获量非常非常的少，他们想到说那把这些进口的，就是因为马铃薯其实也是一个外来的作物，他们就把马铃薯就是切成多条状拿去油炸，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可以填饱肚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油炸的薯条然后配上发明了各式各样的酱料然后去沾所以其实你去吃薯条的时候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酱，所以他们在路上的薯条店就跟我们的那种盐酥鸡店密度差不多非常非常的密集。对，你可以去点薯条，然后他们的薯条的酱呢通常多达10到20种甚至30种以上。对，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一个比较特别的酱，它叫 Yopi， 就是 J-O-P-P-I-E、
uh-huh.
它是一个蛋黄酱，它是蛋黄加上一点咖喱粉，黄姜咖喱粉、然后洋葱还有香草去组合的酱，而且是只有在比利时跟荷兰才能点到的，
真的是很有他们当地特色的一种搭配方式。
对，那第二种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吃的是啤酒炖牛肉，因为这个啤酒炖牛肉就是刚讲过他们对于啤酒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嘛，那他们也对啤酒的酿造非常的要求，那他们就把这些啤酒呢尤其是黑啤酒跟牛肉猪肉一起炖，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个黑麦面包一起去炖煮之后呢，他们就会变成一锅浓稠很浓郁的一个酱，他们也会拿来沾薯条吃、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配薯条
都可以，
对，
非常万用，
非常
百搭。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在荷语区会吃到的叫做 water zui， 就是奶油炖鸡肉，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比利时非常多的炖菜的东西，就是像刚刚炖牛肉然后奶油去炖鸡肉，那还有一个是炖那个蛋菜，这个也是比利时蛮特别的料理，就是其实在台湾比较多吃的是海瓜子或者是九孔吧，但是他那边的话就是学名叫做贻贝，就是比较大颗的那一种贝类，他们会拿来
Muscles
他们来炖一个锅，那他们炖锅也是会加啤酒，或者是甚至现在比较混搭一点会加椰奶，就是加入一些东南亚的风味，他们会炖出一锅蛋菜锅、那他们也会沾薯条吃、就是把那个汤底拿来沾薯条、所以我觉得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薯条是有点像我们的白饭一样，就是很百搭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可以配。
对对对，那刚刚提到都这么多食物，其实比利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大家一定会买的伴手礼，就是巧克力。那巧克力的话其实大家听过很多牌子嘛，例如说最有名的 Godiva， 它就是比利时的牌子、然后稍微小众一点，但是其实在比利时也很常见的，像是那个象牙大象牌，它是 Côte d'Or， 就是那个一个白色大象的牌子。然后还有一个叫 Galler G-A-L-L-E-R， 它是比利时皇家御用的巧克力品牌，所以上面有一个皇家的 logo 在上面。
竟然有这种东西。
对对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常见还有 Leonidas 啊，或者是那个 Neuhaus， 他们都是很常见的牌子、那可是你会想说为什么在一个温带国家会有这样的巧克力工业发展？
对啊，他们自己应该种不出来这些东西，
自己是种不出来可可豆的。对对对
对，
那其实这个就可以提到他们的殖民历史、那我觉得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例如说我们知道英国法国他们是曾经在称霸就是整个世界，他们基本上整个世界都有到处都有他们的殖民地嘛。
是，
那比利时也不外乎加入了这个瓜分就是殖民地的、的这个行列、那所以他们其实当时我们讲到说比利时的皇室是从德国萨克森家族过来的嘛、那个时候是 Leopold 一世、那他的儿子呢 Leopold 二世 当时呢，他就是有非常那种强烈的探险精神。
嗯，
那他刚好搭上了就是那时候欧洲想要去探险，去非洲探险的这样的风潮，所以他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呢，他也赞助了一个英国探险家叫做史丹利。
嗯，
他在非洲的刚果河，就是中非那个地方去探勘那边有没有什么资源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物种，他对于物种就是生物还有那个植物非常的有兴趣。那他当时这个探险家去帮他探险的时候，就以传播文明跟人道开发的名义呢，去跟当地的刚果的部族签了非常多不平等的条约。那直到1885年他们确立的就是跟刚果这个地方呢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他们定为刚果自由邦。这个时候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就正式的成立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Leopold 二世呢，他们就结合跟英国的这个探险家还有英国的资本的支援，他们还成立了矿产公司，然后去开发刚果的钻石。
哦，
那包括现在大家常用的这些高科技产品，我们会用到铜矿、铀矿或是钴，直到目前为止的就是都是很多都是由刚果他们的矿坑去开采出来的矿。那包括大家看过的电影《血钻石》，其实也跟这一段历史是有关系的。嗯嗯，那刚刚讲到巧克力嘛，所以也就是在这一段殖民的期间呢，就是比利时他们把这些热带的作物引进了比利时。那他们就例如说诶，可可豆他们要怎么把它纯化加工，然后去壳，到现在精致化做成各式各样的口味，那其实跟这段历史非常有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段殖民的历史呢，让比利时的整个经济状况，因为它等于说它的原物料啊还有它的矿产都来自于刚果的供应。
嗯，
所以其实它从1920年代比利时整个不仅是它搭上了第一波工业革命，再像它的所有原物料第一级产业都来自于刚果的供给，所以让他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上一飞冲天。
了解。
而且这些呢，就是刚果的饮食跟西非的饮食，还有这些他们就是当时那个国王他们对于动植物的欲望好奇心也一并带到了比利时。
哦，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在尤其是在讲法语的这块区域呢，有非常多西非的饮食，你会看到一些路上会有一些非洲的黑人，来自非洲的黑人，就可能是第一代的，或者是他是非裔的，那他们就会有很多小小的这种西非的饮食的餐厅。
哦，
然后甚至呢，在比利时有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叫中非博物馆，他们里面展了各式各样，就是当时那个国王殖民时期不管是掠夺啊、买卖啊，或者是甚至抢夺过来的一些动植物的标本，他们全部都展在里面。
嗯，哇，
所以有一点血腥，但是呢，你可以透过这个博物馆去了解，欸，他们跟刚果还有中西非的一些历史关系这样子。
的确齁，我们平常在想到殖民帝国的时候，大概比较少会想到比利时，但是比利时的确是确确实实的殖民过非洲，然后从非洲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那那块地也非常大齁。那刚没有提，补充一下齁，这一块地以前是比属刚果，现在呢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齁。大家知道两个国家叫刚果，那这是比较大的那一个叫做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是我们讲过在过去几十年间打过非常多场内战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首都叫金夏沙嘛，所以有些华人地区会把它叫做刚果金。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好，哇，我们现在已经对于这个比利时齁，欸，它怎么样子影响世界，然后它怎么样子不管是说把它的文化被外销到其他国家去，还是说，欸，从其他它的殖民地取得资源去重新形塑了他们自己这个国家现在的状态。好，那现在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对于听众来讲可能最实用的问题。那现在能不能带着我们一个一个城市的去介绍，让我们一起来拜访比利时境内几座重要的城市，那并且跟我们简单讲一下每个城市的特色呢？
好，那其实比利时刚刚也说过，它是一个比台湾再稍微小一点的国家，但是它的每个城市它都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而且只要你从 A 城市移动到 B 城市，你就可以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氛围。
嗯，
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到比利时一定会先到首都布鲁塞尔嘛。
嗯，
那布鲁塞尔其实一般的观光客会认为，哦，我看完那个布鲁塞尔大广场啊，然后我可能挑个几个博物馆，然后再看个尿尿小童就结束了。其实比利时有两个博物馆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一个就是他们的皇家 美术馆、
嗯、
那他们皇家美术馆里面其实展了非常多中世纪刚刚讲过那个天主教，如果你对宗教很有兴趣的话，他们会有很多跟天主教相关的画作，不管是他们祈祷啊祷告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在修道院里面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画作都会在里面展出。然后第二个是隔壁的玛格丽特博物馆，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蛮喜欢，应该说很多人都听过西班牙那个画家达利的超现实的作品嘛。那其实比利时这个玛格丽特博物馆展出的画作呢，他们就会把它称为就是像比利时的达利，他们里面有非常多天马行空，比如说天上飞的马啊，或者是中空的一个人像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元素几何这样的状况，然后全部掺杂在一起，所以有一点达利这种超现实风格，也有一点毕卡索那种所谓几何拼贴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同视角切入的画作，我觉得这两个蛮值得大家去看的。还有一个是大家也会经过那个圣胡伯特拱廊街，就 St. Hubert， 他们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欧洲兴起的要盖拱廊街，以拱廊街去表现出诶我的城市是华丽的，是有钱的，是繁荣的一个象征、嗯、那这个拱廊街呢在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它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华丽，那在不同的节庆它会挂不同的装饰，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它会整个很像一个皇宫的走廊一样，就是打了各式各样的灯，金碧辉煌，那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店家的招牌都是很有历史的，它都会写是不管是18多少年成立的一个巧克力店啊，或手工艺品店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拱廊街。还有一个是大家可以去比利时一个叫50周年纪念公园、
嗯、
它是在1880年纪念就是比利时独立30周年，因为比利时是1830年独立嘛，所以独立50周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那个国王想把比利时打造为媲美法国巴黎的城市，因为毕竟他很有野心、哦、他觉得说诶我成立一个新的国家，那我又是有一半的人口讲法语，所以我应该要以法国看齐，加上法国当时是欧陆其实算是非常强盛的国家嘛，就 是对，所以他就想要把比利时打造为一个跟法国一样强盛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公园看看他们的一些雕塑，那边其实也常常办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灯光展灯光节这样的地方。
是、
嗯、那我们可以移动，我们先移动到荷语区好了。那荷语区的话，我觉得先提到刚刚讲过的根特、嗯、那根特我们刚刚说过他其实做羊毛啊，然后转口贸易，棉花贸易是非常的厉害。那再来就是你也可以去参观他们最老的一个大学，叫根特大学，也是我读的那间学校、
嗯、
他其实是第一个以荷兰语作为教学语的大学，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其实荷语区一开始是相对弱势的嘛，在比利时独立的时候法语是独尊的，那所以是到后来经过很多的抗争诉求，让根特呢成为第一个诶我全部教学语都是以荷兰语作为整个佛拉芒地区的一个教学语言、
嗯、
那再来就是那个很有趣的是，其实这个礼拜呢也是根特的根特节、
哦、
那根特节呢它会有很多啤酒狂欢，有很多电音，然后甚至呢在修道院或教堂里面，他们会把那个第一就是一楼的那个祷告的广场，他们会把它清空，然后在里面放很多的那种 DJ 的那个舞台啊，或者是架一些那种声光效果的设备，然后你就可以进去跳舞，或者是他们会在那些古迹里面打灯，你可以去看一些他们当时中古世纪或者修道院保留下来一些传统的建筑，然后会摆一些地方的展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结合历史文化但是又结合一些现代流行电音节的这种派对的氛围的一个这个节庆，我觉得很值得去体验看看。那再往海边移动的话，我们会到刚刚提过一个城市叫布鲁日、
嗯、
那布鲁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荷语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中心，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市集广场跟城堡广场，其实它的历史都长达1000多年以上，然后呢在12世纪的时候也是一个在欧洲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
嗯哼嗯、哼，
那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去参观它的市政厅啊，圣血教堂啊，他们的特色就是说比利时很多的教堂或是市政厅它外面的雕塑，他们会雕非常多的传教士跟修道士的人像，就是说一个柱子上面会有一格一格一格，然后是不同的修道士的人像、
嗯、
所以变成说它很多是镂空的那种雕塑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
哦、
它会变得非常非常华丽。那这个部分因为用讲的可能很难形容，但大家有兴趣去找图片的话就知道说，尤其是荷语区的这些政府建筑 他们都非常非常多的人像，而不是图像。对，然后大家如果到布鲁日的话，也可以去附近的海边，例如说他们夏天很有名的是 Ostender 或是 The Han 还有 Knokke， 这三个是很大的海滩，那他们附近有非常多的酒吧跟海鲜餐厅，所以大家可以去吃吃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蛋菜锅，或是说啤酒炖那个蛋菜，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生鱼片，也可以在这边。
他们也有生鱼片，
对对，类似生鱼片的东西，就是这种生的生猛海鲜这样子。
哇！
然后如果呢，比较喜欢电音派对的人，或者是晒太阳，他们其实你去海边的夏天，尤其是去比利时海边，他们会海滩满满的都是那个做日光浴的人，连走路都很难走的状态。
是，
对，所以你就发现，哎，他们其实非常喜欢去海边感受那个夏天这样子。
了解。
那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大城市是安特惠普，它是一个港口城市。那其实这港口城市他们相对比较现代，然后比较多钢筋水泥，但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特色的地方。那第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的是鲁本斯的美术馆，因为他们其实有很浓厚的巴洛克风格。鲁本斯他这个巴洛克风格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强调人物的一些移动颜色感官、哦、然后加上呢他有当时反宗教改革的一些祭坛化，因为其实他们是比较比利时是比较多天主教徒嘛，
是，
所以他们其实很反对所谓的基督新教，他们跟基督新教有一个宗教上的矛盾、嗯、所以你可以看这些鲁本斯的不管是他的肖像画风景画，他都会有这些风格出现、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他们曾经殖民过刚果嘛，
对，
所以刚果的他们有这么多的铜矿钴，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矿产呢，其实对于比利时来说，他们要把这些矿产加工精致化，他们其实都是运到比利时这边来，然后呢在安特惠普有非常多的工厂，那这些工厂会把这些矿产纯化之后呢，然后呢到他们的那个港口附近会有很多的钻石交易所开始在买卖这些钻石跟这些矿产、嗯、所以你在比利时安特惠普的那个中央车站一出来，旁边有一大区全部都是钻石或者是矿产交易你就会发现说诶，都是卖，对，在买卖这些矿产，就是这些比较纯化的这些矿产矿石，而且他们的戒备非常的森严，因为里面就是你一定要是有头有脸，或者是你要公司行号或是商会才能够进去的这些地方，他们就在讨论各种这样的钻石啊跟矿产交易、
嗯、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观光客也可能比较不会去体验到的部分。
他们自己没有生产钻石，但是这边却成为了钻石之都
钻石的交易跟钻石，对，生产之都这样。那我们可以稍稍的往南走到那个法语区，刚刚有提到的滑铁卢、
嗯、
滑铁卢其实我们说诶滑铁卢就是现在我们在中文就把它说，例如说你在战场上啊或者是考场上失利的时候，我们说啊滑铁卢或者惨遭滑铁卢，但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挫折嘛，那滑铁卢其实就是在比利时、
嗯、
那它距离布鲁塞尔不是很远，它就是在1815年当时拿破仑他整个大军跨过比利时的时候呢，他在滑铁卢这个地方跟那个威灵顿公爵迎头站上的一个战场、
嗯、哼，
所以滑铁卢他在那边失利嘛，所以才会有一个滑铁卢失利的这样的谚语产生。
嗯，
那他的战场目前其实就是以现在一片草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大家想缅怀这段历史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
就是还是可以去参观这样子。
对，
就还是可以去看那一片草皮，
还是可以去那边草皮，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
哦、还是有博物馆可以看、啊、
还是有小小的博物馆可以看，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如果大家对世界大战历史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滑铁卢走一走这样子。
了解了解。嗯，
那还有一个是蛮有特色的，我觉得是蒙斯，它其实是有很多非裔族群居住的一个城市，这在那个城市的路上会有很多的鲜艳的壁画，他们是画一些几何图形，或者是画一些非裔族群他们生活的一些样貌、
嗯、
那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讲法语的非裔人口嘛，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非洲的小店，就是说卖一些非洲的彩绘啊，卖一些非洲的饰品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路上的人会打着那种非洲鼓，或者吃一些非洲菜西非菜，会有很多那种新香料的店，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还有一个是梵谷，
是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梵谷，就是耳朵被割掉的那个，自己割耳朵的那个梵谷、
嗯、
他也曾经住过蒙斯这个地方、嗯、就是他在小时候、
哦、
对，他小时候学画的时候、嗯、其实他画了非常多风景画，他的素描都是在蒙斯这个地方，所以等于蒙斯也给他一个很大的怎么讲艺术的
启蒙
启发，对，启蒙，对对对。那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特别，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吹萨克斯风。萨克斯风就是现在在管乐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萨克斯风，其实是来自于法语区一个小城镇叫迪南。那他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的话呢，不仅可以去看一个萨克斯风的博物馆之外，你也可以坐他的缆车上去看他整个由河流切割的一个小河谷。然后呢，对地理系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可以去看河谷的切割。那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其实一次世界大战也有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战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它比较难到，它可能从布鲁塞尔坐那种火车要两三个小时，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城镇，
比较远一点。
对，最后一个我刚刚想补充的是，它其实是在荷语区的一个小镇，它叫鲁汶，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鲁汶事件的鲁汶，
就是那个分裂的大学。
对对对，分裂的大学，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大学城之外呢，我觉得它跟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就是台积电。哦，因为在鲁汶有一个研发中心叫做 IMAX，它其实是研究半导体的一个重镇。嗯，那这个研发中心呢，其实不只有很多台湾的工程师在那边工作之外呢，它也是跟台积电有很强烈的合作，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iMac 是做研发的，那台积电是做生产的嘛，所以其实他们的上下游关系非常的紧密，然后呢也形成一个在比利时来说半导体跟电子产业的中心这样子。所以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工程师，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学者在那边。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鲁汶走一走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些跟台湾有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小镇。对对对，
了解。所以比利时和台湾之间也是有这些产业还有学术研究上面的交流的。
对，我觉得其实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去多认识一些地方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历史都是有连结性的。对，
嗯哼哼哼，的确的确。好，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面呢，那我们刚对比利时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从里到外，从古到今，算是还蛮完整的聊过一遍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 Chris 你本人身上。每一次我都喜欢问来宾说，你觉得你在当地待过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来，现在这个问题丢给 Chris。比利时对你的人生影响，你觉得最大的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在比利时两年多的时间，就是因为我当初来比利时的初衷是来这边留学嘛，那我自己又读的是欧盟联合学程的全球研究，所以我觉得刚好我在一个欧盟中心有机会参加到很多大使馆啊，或者很多商会或者研究中心办的研讨会或者各种交流活动。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读人文社科相关的学生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人，你来到这边久待的话，你会认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精英，因为他们可能是从欧陆不同地方，他是学政治学经济的，他会因为想要进到这个行业的核心，他就来到这边的可能是某个商会某个公司的总部或是某个政府机关的总部来这边工作。那你会透过这些活动或者是他们常办一些 social networking 这些社交活动，去聊一些他们平常在这边怎么找工作啊，去深入欧盟事务，怎么样参与全球发展的这些领域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也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才能够接触到的人事物。那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的，我觉得比利时毕竟是一个多元文化欧盟的中心，所以其实你在生活中也会学到怎么样跟不同的族群各式各样的人共存，然后你要去尊重他包容他，然后你也会更开拓自己的视野，就发现其实你生活中接触到刚刚讲的饮食，或者你接触到的漫画，接触到马克思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在比利时可以汇聚起来，然后有很多很多博物馆可以参观。对，所以我觉得当初我选比利时也没有特别想那么多，觉得反正它是一个欧盟中心，我一直学全球研究，我觉得来比利时一定可以有一些收获，那没有想到收获比我想象的还要更丰富这样子。所以欢迎大家到比利时走一走，或者甚至待一段时间，我觉得都会蛮有趣的。
的确，在 Chris 的分享之后，让我觉得说，这个国家其实比我想的更有趣，或者是说它更特别一些。那不管是它作为一个文化上面的缓冲带，然后本身也有多元的文化，还是说，它现在在欧盟算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然后一个首都般这样子的角色。我觉得透过 Chris 的分享，还有包括他刚刚讲的他在当地生活这段时间，那从 这样子比利时的历史积累里面呢，也给他了一些人生的养分，我想应该都让我们对这个国家也更加的了解。好，那今天呢就再一次谢谢 Chris 到我们节目上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比利时的介绍呢就到这边为止，再次谢谢 Chris 到我们节目上，谢谢你，
谢谢
那各位听众，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